五次友和明珠结伴而行，来到了西河沿，因为这个地方太热闹了，俩人想上河堤上去散散步。刚要走，就听前边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喝彩的声音，还夹杂着鼓掌的声音。俗话说，好奇心人皆有之，尤其是年轻人更甚。俩人不知怎么回事啊，不由加快了脚步。来到前面一看呢，这十字街头围了好多的人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围了个密不透风。俩人站在人群外边，踮着脚尖往里看。哦，原来啊，是打把式卖艺的，这是一男一女两个人。男的有45岁上下，是个老汉，穿了一身粗布衣裳，腰间还扎了一根带子。女的呢，17、18岁的这么一个大姑娘。老汉刚刚练了一套三节棍，把棍子放下，走了个圆场，然后抱拳团团一一说话了。诸位，小老初到贵宝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全仗各位照应了。在下虽有几手三脚猫的功夫，并不敢在真人面前夸海口，有个前闪后失的，还望看官海涵。说完指着站在一边的女孩说，这是小女史建梅，今年17岁了。顺便告诉大家，今儿个我们爷俩带了一手绝活，您可千万不要走。有钱的呢，您捧个钱场；没钱的，您就捧个人场。待会儿啊，就把这手绝活演示给大家伙。丫头，过来过来。先让丫头给各位演练一套拳脚，然后呢，再展现绝活。再看这个姑娘，17、18岁的年纪，长得是眉清目秀的，虽然算不上十分的姿色吧，也是楚楚动人的。那一条大辫子放在胸前，一边玩着辫梢，一边听他父亲说话，看那样子落落大方，一点也不害羞。听见爹爹叫他，把辫子往身后一甩，走过来，先是走了个圆场，然后立了个门户。只见他是走行圆，迈过步，圆臂轻舒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啪啪啪啪啪，这就练起来了。最后一个收势，嚯，面不更色，气不长出，大家伙齐声鼓掌喝彩呀。五次友也看呆了，心说这小丫头这功夫真是不错嘛，跟明珠两个人呐，就站这看上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者笑呵呵的过来说话了，诸位看官，接下来呀，我们就要给您亮这手绝活了。大家都看见了，这有个包袱，待会儿啊，叫小女坐在这个包袱上，有谁能把她从这个包袱上拉起来呀，这小女子就送给您了。做妻做妾，为卑为奴，悉听尊便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拉不起来呀，那您得赏1两银子。丫头，把这包袱拿过来，坐上。这姑娘笑嘻嘻的把包袱拿过来，绕着小包袱走了这么个小圆场，分双腿坐在包袱上了。老汉笑着说，有谁先来试试啊？这么一来，场上爆发了一阵议论声，嘁嘁叉叉的一阵骚动，这看热闹的人呐，已经是越来越多了。人们你推我搡，一时半刻，还就是没人出来试上一试。其实啊，在场的人好多都想来试试呢，只是一时还拿不准。有的人以为，这老头话呀，不一定那么可信，万一把这姑娘拉起来了，他们不兑现，那我不白使劲了吗？还有的人想呢，嗨，既然人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啊，说不定这小女子真有点什么邪功夫呢， 万一我这大老爷们儿上前去一拉没拉起来，那太跌份了，丢面子。还有的人呢，是真想出去试上一试，管他拉起来拉不起来的呢，试试再说，只是腰里没带银子，他到时候万一拉不起来，你得赏人一两银子，到时候拿不出钱来，这也丢人呐。所以呀、啊，半天没人出来，明珠和五次友也看得来了精神，心说这以前吧，就听说有抛彩球招亲、比武招亲，呵呵，还没看见这么个招亲法呢。万一要是一个80岁的老头把这姑娘给拽起来了，那这位老者也舍得把他的女儿嫁给这个80岁的老头吗？哎，有意思。两个人站在这儿啊，这就看进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忽听人群中有人高喊一声，哎，我来试试。众人回头一看，哎呦，都笑了。因为出来的这个人呐、大家伙都认识，就是这集市上卖肉的老王头。这老王头今年40多岁了，前不久呢刚刚死了媳妇儿，这每天卖肉回家连个打洗脸水的人都没有啊，也没人给他做饭，这日子过的就别提多苦了，巴不得找个媳妇儿呢。今天一看，好，这俏事让我碰上了，就这么一个苗苗条条的小姑娘坐在包袱上，凭我拽不起来她，没有的事儿嘛。这老王头啊，长得是五大三粗的，看那样子，他这体重恐怕200斤也打不住锤，这胳膊有碗口那么粗细，每天剁肉砍骨头，您说那劲儿能有多大呀？老王头也想啊，就凭我这么大劲儿，这个小姑娘那还不是一拽就拽起来了吗？想到这儿，他走上前来，伸手就要拽，没想到姑娘把手往后一闪，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红绒绳，也就是一个红彩带，一头呢自己套在手上，另一头甩给了老王头。老王头接过来，在自己手上挽了个扣。哎，我说咱们可先说好了啊，小丫头，我要把你拽起来，你可不行松手，你一松手，我不就得摔个仰巴叉吗？老者笑着说，哈哈哈，你放心，松手为输。好，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松手为输。丫头准备好，咱们开始。哎，他这么一使劲儿，愣没把这姑娘拽起来。姑娘坐在这小包袱上，面带微笑，是纹丝没动。这不对呀，这个你八成是用的巧劲儿。刚才算试验啊，不算，咱们再来。又一使劲儿，哎，起。再看人家这小姑娘坐在包袱上纹丝没动，这老汉明白了，老王头心说坏了，看来呀、人家是有内功啊，我不是个，哎呦，那得了，哎呀，真倒霉，媳妇儿没得着吧，还得给人一两银子，那怎么办呢？愿赌服输，哎，老汉给，这是一两银子。我认输了。这老王头高兴而来，是悻悻而回。接着扭打人群中出了一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看样子有那么27、28岁的样子，来，我来试试。小伙子说着话走上前去，手挽红丝带，哎，没拽起来，再一使劲儿，还是没拽起来，垂头丧气，转身正要走，被老汉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年轻人，留步，我问问你还有什么朋友吗？怎么着，朋友有啊，朋友也算吗？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有朋友啊，不妨把他们叫出来，几个人一块儿拉。真的？那你允许我叫几个呀？哈哈哈哈， 这随你的便，几个都行。哎呀，还有这种事儿啊，那得嘞。说着话回身冲人群喊了一嗓子，哎，我说二哥三哥大侄子，过来过来呀，过来帮我一把。话音没落，又打人群中又走出三个人来。这三个人个个长得也是五大三粗，膀阔腰圆的，一看那都是有劲儿的主。四个人来到近前，刚要伸手，其中的一个人说话了，哎，且慢，咱们四个人，哎，要是把他拉起来了，那这小女子归谁呀？头一个出来这小伙子说话了，嗨，你也是的，这还没拽呢，先问怎么个分法，你怕分不均匀呐？嗨，咱们哥几个谁跟谁呀？那还不好说吗？或者是咱们平，哎呦，没法平分这个，哎呀。总而言之，咱们先把他拉起来，然后再说归谁的事儿。哪怕咱们是翠宝翠，对不对？剪刀石头布，谁赢了谁算，那也好说呀。武自有跟明珠一看，心中也直替这位小女子担心，心说万一这四个人真把他给拽起来了，他可跟谁好呢？正想着呢，这四条汉子来到了近前。只见小女子啊，又从腰中掏出了一根彩带，她抓着两根彩带的中间，把另外四个头啊，分别扔给了这四个汉子。其中的一个汉子说：“准备啊，我一喊一二，咱们四个一块较劲。准备，一二，开始！”哎，四个人同时较劲。仍然是没能拉动这个小女子，这个女子只是在这个包袱上啊，身子来回的转动着。眼看这四条汉子的劲儿使得差不多了，小女子慢慢用力把这彩带往怀中一收，然后往外一抖，就听咚咚咚咚咚咚，吧唧，四个人呐，全都摔出去一丈开外。等到爬起来了，还不知道这跤是怎么摔的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怎么好的这就摔倒了呢？嗨，我明白了，准是这小女子啊有什么奇功，或者是有什么邪功。哎呀，我说哥几个该怎么倒霉啊，这媳妇儿没得着，一人掏出了一两银子，众人又是一阵轰然叫好啊。老者刚刚把银子收下，就听圈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，有人高声喊着，闪开闪开闪开，快闪开，木里马大人来了。众人回身一看，果然来了一彪人马，为首的骑了一匹高头大马，后边还跟着二十几个人。再说明珠一听说木里马三个字，不由心头突突乱跳，悄悄用手拽了拽武次友的衣襟，哎，大哥，这不好看，咱们走吧。这武次友正看到兴头上呢，哪里肯走啊，摇摇头说，哎，这正看到关紧的时候呢，怎么能走啊，哎，再看一会儿，再看一会儿啊。明珠只好又站下了。说着话，人们已经闪出了一条甬道。那个被称作木里马的人来到近前，滚鞍下马，把马鞭子随手扔给了后边的从人，捋了捋袖子，走上前来，把这姑娘上下打量一番，又看了看老头。老头，这是你的女儿？老者一看这个叫木里马的人，对他的印象就不好，看他不像是个好人呐。你就看他那长相吧，瓜子脸那是倒着长的，上头窄下头宽，这腮两旁啊一边一块疙瘩肉，肿眼泡，撇鼻梁，大嘴叉，而且呢是满脸的络腮胡子， 一看就是一脸凶相，不像好人。老头不想惹事啊，客客气气的冲他作了一揖。哈哈，回老爷话，这是小人的义女，叫史建梅。啊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你们这干嘛呢？哈哈，我们这是打把式卖艺。打把式卖艺，这刚才那几个出来没能把剑眉拉起来的人呢，七嘴八舌如此这般，就把刚才的事儿给他学说了一遍。木里马闻听此言一阵冷笑，是吗？这小女子还真有点神了啊！听说四个壮汉都拉不起来他，这功夫也算了得嘛。老者急忙说，哎呦，程爷夸奖，他不过是练了几天功夫，其实呢叫行家见笑了。木里马横眉立目，把史建梅又上下端详了一阵子，回头对他的从人说，怎么样，瞧瞧这小娘子长得蛮俊俏的嘛，我倒想领教一下她的内功。说着上前伸手就要拉，史建梅仍然是把这个红丝带扔给了他。木里马看了看，怎么着，让我拉这丝带，那哪成啊，这丝带一直在你手上这么攥着，我知道这丝带有毛病没毛病啊，这里头有什么蹊跷没有啊。哎呀，出家人嘛，走江湖卖艺的还讲什么规矩啊。我说老头儿，我必须要手对手的跟他拉。这剑梅拿不定主意了，抬眼看了看他爹，看他爹冲他点了点头，这才把手伸出来。这两只手这么一握一较劲，木里马不由心中咯噔一下子，因为他也练过功夫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。就在这么一拉一拽之间，他已经觉出来了，这小女子的内功不弱，要是真是这么较劲拽的话，自己未必能把她拽起来。于是他把手松开了。看不出来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内功还着实不弱嘛。这么着，咱们重新来过。说着话呀，他把手又伸出去了，但是史建梅眼尖呐，他好像看见这个木里马这只手呢往左手交了一下，两只手这么搓了一下他又伸出来的。就在他又伸出手的当儿，建梅已经看见了，在他的无名指上多了一个东西。一般的人不注意看呐，好像他是戴了一个戒指似的。其实啊，这不是戒指，比一般的戒指呢要宽上那么三分之一。史建梅从小就练功啊，什么没见过呀，他知道他戴的这个那可不是什么戒指，这是有讲究的，叫做独指环暗器。如果两只手这么一握，他稍微一使劲儿，就会把剑眉的手给拉破，这一破流出血来，那见血封喉就有性命之忧啊。所以剑眉刚刚把手伸出去，抬眼一看他那手上亮光一闪，知道大事不好，急忙把手缩回来，一转身从这包袱上站起来了。这么一来，木里马是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大家都瞧见了，他已经从包袱上站起来了，这人就是我的吧，来呀，把他给我带走。说着话，两个亲兵上前就要去拽史建梅，建梅一闪身躲在了他爹的身后。老者跨前一步，对木里马施了一礼说，这位爷，如果您真是用硬功把小女拉起来，那小老没得说， 你用毒指环暗器恐怕……话没说完，木里马把手一扬说，
等，没工夫听你个老杂毛啰嗦，走。
两名亲兵狂扑过去，架住了剑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五次友看不过眼了，他跨出人群一步，双手一拱，朗声说，
且慢，
木里马大人，在下并不懂武功，但这个女子是自己站起来的，你并没把她拉起来，怎么能说是你把她拉起来的呢？哎，再说了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是你迎亲啊，那也要挑良辰择吉日啊，像你这个样子，大庭广众之中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就要抢人，这是何道理啊？木里马把五次友上下打量一番，冷冷一笑说，
呵呵，你个臭举子，抵不了我的一个三等奴才，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
五次友见他如此无礼，这火气也上来了，到这会儿啊，他什么也不怕了，明珠在身后一个劲儿的拉他，他也不理。怎么着，堂堂皇城天子脚下，这正是讲理的地方啊，樵夫贩夫皆可生印，凭什么我就说不得呢？我今天呢还偏要管了。话没说完，就觉得肩头猛地一疼，原来啊是被木里马抽了一鞭子。
你他妈活腻歪了你，这臭卖艺的是你姐姐还是你妹子？你这么护着她？
五次友忍着疼痛抗声说，路见不平，人人皆可相助，未必非要是我的姐妹不可。明珠这个时候可急坏了，急忙上前拉着他，哎，兄长兄长，你就少说一句吧。就在这时，忽听身后有人高喊一声，
且慢。
随着话音，从人群中走出了一位少年，来到木里马的面前，向他作了一揖，
木里马大人，你用暗器伤人，算得上光明正大吗？
木里马抬眼把这小伙子打量了一番，见他腰悬宝刀，头顶簪缨，心知来者不善，可是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又不能服软啊，把脸一扬问，
你是干什么的？你管得着爷们的事吗？
明珠却不由眼睛一亮，来的这个人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表弟魏东亭。这时候人多，又正好碰见这样的事儿，不便上前相认，便推了推五次友说，
大哥，这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表弟，他叫魏东亭。